我们首先还要让我们再一次的重复强调什么是哈曼的危险，什么是哈曼的前世。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哈曼升高这个敌神的权势，人人都要拜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他要将他置于死地。他不但要害莫迪改一个人，他要害的是莫迪改的全族，就是犹大族，也就是神的选民。所以哈曼的权势就是针对着所有神的选民要害死。所以第一，哈曼的权势代表敌神的权势，那自高自大的权势，拦阻人认识神的权势，人人都要高举他，都要跪拜他，要遵从他。第二就是假道异端的权势，让你屈服于他的权势，改变自己的信仰，就代表假道异端的权势。第三就代表整个邪恶的权势，魔鬼就是叫我们要拜他，他要把全世界给你，让你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一切的享受，以致犯罪得罪神。邪恶的权势，各种罪恶，世上的享乐来引诱人。最后哈曼也代表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肉体老我，实在是一种权势，叫我们不能得胜，不能单独的来敬拜神，不能侍奉神，让我们被玷污，让我们失败软弱，让我们屈服于他。所以哈曼的权势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第三章看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是他面对着这一个哈曼的权势，他能够刚强，那个坚守主的道，能够不屈服。所以莫迪改就得胜，让我们今天也要得胜。那今天哈曼的权势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那前一章给我们看到他借着王的名来颁布谕旨，所以这一个王的谕旨就是哈曼的一个诡计，也是哈曼的一个毒计，要害死整个犹大民族，要害死。所以这个第四章的一个背景我们要知道，就是全以色列家所有神的儿女面临着哈曼的毒计，面临着哈曼的危险。而这个以斯帖住在王宫里面做了王后，他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莫迪改这样伤痛，这样悲痛。全犹大民族得到了这一个消息，因为谕旨已经传遍了，都在那里悲痛，而以斯帖是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看见莫迪改他多么难过，他巴不得以斯帖能够知道，而且能够尽上以斯帖该尽的本分，就是能够为本族人在王面前求好处。所以这一章中心我们看到，就是以斯帖在王宫里面得到苏醒，以斯帖在王宫里面能够知道了本族的情况，以后他怎样下决心能够死就死罢的，能够起来为国为民付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哈曼的权势，哈曼的危险，具体到今天到底是什么权势。这个第一小段一节到三节就是全民悲痛，一到三节不但莫迪改在悲痛，甚至全民在悲痛，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都在悲痛。为什么这么悲痛？因为都面临着这个什么民族的存亡的这么一个危险，存亡的危险，也代表着所有神的儿女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代表末世的危险。所以哈曼的毒计，哈曼的这一个危险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在新约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末世有危险的日子要来到，这个危险的日子一节到八节，还有十三章的十三节的前面一句，就代表着这一个末世危险的日子，也就是哈曼的这个危险，哈曼的这个毒计要怎样的来害死人，叫人陷入这个今世的一切的罪恶当中。所以我们大家读一下一节到八节，请大家一起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废了 近前的十亿，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劳碌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三处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还有十三节，就是前一句，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这就是哈曼的诠释。我们就读到此。从这一段里面，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指出，提醒他该知道末世危险的日子。正如同我们现在看这边，就是以斯帖记第四章，莫迪改为什么这样的痛哭，而且来到朝门前，莫迪改的目的也是巴不得以斯帖能够知道什么哈曼的足迹，哈曼的危险，领导了全犹大民族，所以要使得以斯帖住在王宫里安逸享受的以色列能够得到休息，有所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我们读第四章，首先知道摩迪改和全犹大人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面临着哈曼的危险，末世的危险，代表着末世的危险，面临着哈曼的足迹，要杀死所有神的儿女，用什么方法？用罪恶，用假道，用异端，就是各样的手段，让人吃喝享乐玩乐，让人犯罪，让人背弃神，用这种等等各样的手段来迷惑人，来害死人。所以我们看第一点，摩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首先我们看到摩迪改这样的悲痛，撕裂衣服代表他心肠撕裂， 心中的这种忧伤和悲痛是难以形容的，所以穿着麻衣，平常的衣服他也都脱掉了，穿着麻衣，我们知道穿麻衣蒙灰尘都是非常忧伤悲痛烧伤的这种情况才这样的装束。首先我们知道莫迪改这样的悲痛他绝不是为个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为了什么？为了神的道，为了神的见证，他已经拒绝哈曼，他已经一直是坚持不跪不拜，而且天天得胜。但是为什么这么忧伤呢？难道他为自己吗？我们知道莫迪改等待的是死亡啊，哈曼不能饶他，但是莫迪改的悲伤绝不是为自己，为自己他不必悲伤，他就是一个死，他所以怎么悲伤，就是为国为民，为整个全民族的人天上遭到的这一个灭顶之灾，所以莫迪改非常悲伤。所以这个一点就告诉莫迪改为什么悲伤，在城中行走痛苦哀号，他心里面不能得安慰，他为国为民，因为国家民族本来犹大人就是被掳的民族，但现在又面临着就要死亡，因为哈曼要害死整个的犹大民族，而且得到王的许可，王盖印，王的谕旨已经传达了，而且也定了日期了，他们已经撤迁了普尔日，面临着死亡，他怎么不难过？所以莫迪改的忧伤实实在在是完全不是为自己。下面第二节，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莫迪改在城中走来走去，为什么特别说到了朝门前，就是他要希望能够什么能够见到以斯帖，又根本不可能见，而且下面说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能进去吗？不能进去，自己是这样的遭遇，全民是这样的遭遇，想进去又进不去，所以他就停在朝门前，停在那里。莫迪改心中的那种忧伤和祷告我相信没有停止，只等到他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见到以色列，能够把这种外面的光景全民族的遭遇能够怎么样的传达告诉以色列，他的心才能够得到安慰。这就是莫迪改的目的，所以到了朝门前，他巴不得进去，但是他不能进去，他无法进去，他根本不能进去，他又不是大官，他又不是王宫里面的人，他又穿着这种朝服不是这种这个穿着什么撕裂的衣服，是不是穿着麻衣，他怎么能进去呢？停住脚步，只好停住了脚步。这就是莫迪改的光景。而且王的日子所造的各省各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哀，全民只要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就没法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等待着死亡，大大悲哀，尽是哭泣哀号，穿 陈麻衣躺在徽中的振作，刻苦抵近，禁止，因为这些个全民遭灾的日子要来到，所以大家都在忧伤。所有那个忧伤的人，我想他们都是忧国忧民呐、啊，他们这是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自己和自己的全家、自己的全民将要遭到的，都在忧伤，都在忧伤。而这个忧伤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想想，那就是一个爱本民族的一个灵魂的心，有一个爱国的心、爱民的心，肯付代价，忧伤、进食都是在祷告的意思，呼吁神。摩西凯是如此，全犹大人都大大悲哀，都在进食哭泣。所以、这个心，我们就看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心求主给我们大家什么心？就是为民悲痛、刻苦、进食、代祷，为民悲痛、刻苦、进食、代祷，这个心求主给我们是什么心？摩西凯的心。第三章摩西凯得胜，第三章摩西凯在哈曼面前不跪不拜，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完，这灵里的挣扎还在继续，不是我今天得胜了就没事情，而且接下来的魔鬼的权势，那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越久越恶。刚才我们看启蒙大后书第三章就提到了，这就是哈曼的权势越久越恶，所以需要有人付代价，有人付代价。摩西凯的心啊，求主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要效法，不但摩西凯在新约里、在旧约里都一切神的仆人，为民付代价，真是付代价。我们先看一下耶利米哀歌，我们看耶利米是怎么样祷告。在当时，我们知道犹大家已经被掳了，一次、两次、三次都被掳了，所以接下来的耶利米写下了哀歌，写下了哀歌。哀歌第二章，这里就讲到西安的民。西安的城墙应该为什么呀？为这个西安，为这一个所遭遇的一切应该流泪不止。我们看这里有两节圣经，大家听我读。耶利米书耶哀二章十八十九，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讲到西安的城墙，是指着西安那剩下的民，那个体会主心的人，守望者，因为守望者是站在哪里？站在城墙，站在守望楼，站在城墙上。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六节七节不是吗？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什么守望的，设立守望的。所以这里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为什么呢？十九节大家一起念，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呼喊在主面前。醒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事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这是耶利米的心，先知也是这样呼吁。西安的城墙啊，愿你能够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所以神在末后时代，神要建立守望楼的工作，使西安的城墙就是说有守望者兴起来，能够警醒苏醒，体贴神的心意，为被杀的人，为这些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今天有多少孩童刚刚信主就受迷惑，刚刚信主就接受了假道，刚刚信主就被哈曼要致死，要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在各市口受恶发昏，为他们的性命要向主举手祷告。这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不但旧约里看见摩西凯是如此，耶利米也是如此，以西结，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以西结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掳了。以西结这位先知是在犹大家第二次被掳，说他已经被掳，正在加巴鲁河边，在被掳之地。但是呢，他的心是体贴神的心。当时呢，他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就代表神，就是三十节。大家看，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就说当时在耶路撒冷，因为第三次就要被掳了，以西结的时代是。面临着第三次就要被掳，但是呢，神的心叹息。当时在这个就要被掳之前，在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大全地，神都找不到一个堵破口的人。所以，什么叫堵破口的人？就是代祷的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 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你看，却找不着一个在哪里站在破口上防堵。所以什么是祷告？我们祷告不是慢条斯理，我们祷告不是在那里跟主交通交通就够了，我们体会神经，生死搏斗，灵力征战，切切呼吁，流泪恳切，付代价祷告。要这样的征战，我想你一定不会睡觉还打盹，根本不会的了。要这样的忠心警醒，这是我寻找一个人来重修强援。所以祷告的工作就是主破口的工作，祷告的工作就是重修强援。为什么？为了使神不灭绝这个国，但是当时都找不到，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在新约里更给我们看到，主耶稣都是为耶路撒冷哀哭。当时耶稣就要受难，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城门那里，耶稣看见这一个耶路撒冷还在那里怎么样沉醉沉醉，不知道他们将要遭到的就是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场。但是呢，耶路撒冷还不知道，也没有人祷告，也没有人警醒。这些领袖都是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要害主。耶稣心里多么伤痛啊，伤痛。结果呢，耶稣面对着耶路撒冷，耶稣为他哀哭。这是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路加福音19章41节44节。今天我找到这几处圣经，我就想到我们真是要哀哭，我们真是要为国为民哀哭啊！多少灵魂丧亡，在哈曼的权下等待着死亡，耶稣是怎么态度？我们看一下，耶稣在世上几次哭啊？一次是为拉撒路死，是不是？马大、玛利亚，所以犹大人都不信耶稣哀哭。这又是一次，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为这一个耶路撒冷就要遭到的那种毁灭性的灭亡结局遭遇，耶稣在哭。他说：“我巴不得你在这，你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就跟没有平安了，巴不得你能够知道。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头顶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这不是哈曼的权势吗？以后真的罗马太子提多来，整个把耶路撒冷毁了，圣殿那个石头一块都不落在石头上，并且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样荒凉，将来遭到这样的结局，没有人哭，谁在哭啊？耶稣在哭，耶稣在为这个圣城哀哭。最后还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昼夜为教会、为灵魂付代价的一个人。我们要效法，要学习，所以我们就懂得了，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莫迪改今天这样哭，脱去了平常的衣服，这样的撕裂衣服穿麻衣。我们今天这么安逸，住在王宫里面，我们可不能安逸呀。我们看一下罗马书9章，保罗怎么付代价。9章1节到3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罗马书9章1到3，一起读。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就是保罗的心。保罗的心他是怎么样的？他的良心都为他做见证，有圣灵感动给他做见证。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保罗也不是为自己，他为自己他没有什么忧伤，他天天死，时刻冒险，死就死吧。保罗是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这么忧伤，这么大有忧愁？为骨肉之亲，为骨肉之亲，而且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他们得救。所以转过来第10章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什么？以色列人得救，要以色列得救。他自己的骨肉，以色列也在哈曼权下，不信抵挡神，而且杀害基督徒，迫害基督徒，逼迫耶稣，像他自己从前一样。所以保罗在付代价。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着莫迪改，我们能够理解莫迪改，他的伤实在不是为自己，他这样的忧伤悲痛，而且全犹大人都是这样。所以今天你我都不应该例外，尤其我们来到这里这么享受，这么舒服，这么安 我们该怎样的为我们自己的同胞骨肉和全体的灵魂付代价，不能安逸享受。哦，恩典恩典，有的人连恩典都不知，越是恩典多我们越要战兢，每天都觉得不配呀，我们享受这么大的恩典。而今天多少人在痛苦在悲哀中等待着死亡，他们在穿麻衣躺在灰中，而我们呢，我们在王宫，你说怎么对比？所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看一下四节到十二节，主以斯帖为民代求，这一段就是莫迪改的心，他嘱咐他以后得了机会了能够托人告诉以斯帖，嘱咐以斯帖，不但让他知道今天我莫迪改为什么 难过，全犹大人为什么这么伤心，我们面对的哈曼的危险，哈曼的阻止，而且嘱咐他，你不但是知道，你要起来付代价。一直到十二节是莫迪改的嘱咐，主以斯帖为民代求，也就是使得这个住在王宫里的以斯帖得以苏醒，不能再糊里糊涂睡觉，安逸舒服享受。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王宫里出来进去当然就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就传到了以斯帖的耳中，但是他不可能全面的知道，只知道外面的现象啊，你的养父莫迪改如何如何，现在呢啊，穿着个麻衣在那里伤心，在那里痛哭，宫外的光景告诉了以斯帖。结果呢，这事告诉他以后，以斯帖甚是忧愁，以斯帖忧愁是因为我的养父遭遇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今天是有了什么难处，遭到了什么事不知道，所以他不愿意他的养父，因为以斯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跟莫迪改的关系是命命相连的，因为他能够生存今天能够做王后也是因为莫迪改为他付代价，他不忘记，他没有忘记，他有今天是莫迪改在他身上抚养的代价。我今天在王宫里这么舒服，他却今天这么悲伤，所以他很忧愁。结果呢，他就是送衣服给莫迪改穿，你别穿这么难看的衣服了，你不要这么忧伤了，送衣服给他穿。其实以斯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他并不知道，他不可能全面知道，他不可能知道里面的光景，实际的光景，他就托人把衣服送给他，要他脱下麻衣，这是表明以斯帖对莫迪改的关心，但是这种关心是一种人情方面的关心，人方面的体贴关心，不愿意他这样。但是呢，底下我们看四个字，他却不受，谁不受啊？莫迪改不受，因为莫迪改不能因此而得安慰，虽然以斯帖对他够好的，关心他体贴他给他送衣服，莫迪改缺少的不是衣服，不是衣服，莫迪改的心缺少的是什么？以斯帖能够跟他同心，为国为民能够付代价，这是莫迪改所求的，所以莫迪改不受。我们常常受了几件衣服就可以了，马上眼泪也没有了，肉身的一切物质的一切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得安慰，莫迪改不得安慰，所以他不受，他不受，对不对？对的，按人看你怎么拒绝呀？以色列对你好，我们有时候真是人对人之间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不能接受，这个心不在这里，莫迪改的心不是在穿吃生活物质不能满足，或者人情人爱不能得安慰，所以莫迪改不受，正因为莫迪改不受，才使得以色列灵里更进一步的纠结。既然莫迪改不受，他一定有原因，一定有道理，一定这里头有什么什么原因在里面。所以第五节，以色列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萨葛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事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以色列虽然住在王宫里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因此他有一个寻求的心，有一个打听的心，有一个问的心，我们有的说连这点心也没有，不知道就不知道，什么国内如何，什么大陆如何，什么这个地下的教会如何，多少人受苦与我无关。以斯帖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怎么样？太监，他的一个太监就跟他最亲密的人了，吩咐他去见莫迪改，一定要见到。以斯帖不能随便出王宫，但是这个太监可以随便出去， 去见他的目的什么，底下两句话，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所以我们大家要寻求，不能够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要知道。西门泰对末世的危险也不知道，但感谢神有个保罗在提醒，提醒西门泰，你该知道末世的危险已经来到。什么危险？保罗具体的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说的这么清楚，叫年轻的西门泰有所苏醒，做一个接班人，做一个传道，这么简单。要知道末世的危险险恶，人心的这种罪恶的光景，时代的罪恶，魔鬼撒旦的权势，这个足迹要知道。所以以色列要打听，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第六节，于是哈萨克就出到长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也从第七节开始，我们想莫迪改从内心里知道神答应他的祷告，莫迪改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能够把宫外的光景、哈曼的足迹、末世的危险、当时的危险能够转告给谁呀、啊？给以斯帖。这是莫迪改的心意，也就是他一直停留在朝门口的目的。所以底下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大家看第七节，莫迪改就将莫迪改这里有四个方面，我们看怎么样来转告以斯帖，有四个方面。第一，将自己所遇的事，那就是哈曼怎么升高，怎么叫人人都拜，莫迪改不拜。莫迪改的遭遇啊，就是这个不拜惹了哈曼的大怒，这是第一件事，要告诉以色列，就在怎么样，就是坚持真理，不屈服，不跪不拜。第一点，告诉以色列，那当然也叫以色列也要这样坚持，不跪不拜，认识哈曼的足迹。第二，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允许捐入王库的银数告诉他，为什么把这个数目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看第三章第九节，哈曼请求王要下旨灭绝犹大人的时候，他捐多少钱？一万他连得银子。这个数告诉他，就说明这个哈曼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什么？肯付了最大的代价要灭绝你本族的人，犹大人付出最大的代价，大量拨款，这叫大量拨款，而且他是捐献给王。所以莫迪改把这个数目告诉他，也就说明这个事情的严重性。这么大的数目为了什么？为了灭全犹大民族，当然要花钱了，要雇异族，要走遍各城各什么各省各民各族各方，还要翻译各样语言，还要散发这个谕旨，要付出代价。所以告诉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又将所抄录写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他，给他看，交给他看，看什么？要看到了哈曼所这个篡取王的这个大权，用王印所盖的这一个旨意，也就是哈曼的足迹，要让他知道，让他知道这个哈曼的足迹，哈曼怎么样要灭绝全犹大人，哪一天哪一个日子，散发到什么程度，在各省各民各族各方用各样的方言来传遍，把这个旨意就好像一个三章一样，这一个内容给谁看？给以色列看。所以叫以色列听，叫以色列看。就我们怎么认识魔鬼的诡计？我们要听，我们要看莫迪改所说的话，莫迪改的嘱咐。第四点什么？就是对以色列直接的嘱咐和要求，就下面一句，不但给他看，而且又给他说明。下面第四，就是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这就是莫迪改的目的。你以色列今天你成了王后，也就是说成了犹大人的一个什么，在王宫里唯一的一个代表，只有他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机会能够见王的面，因为他是王后，有这个权利可以来求王，所以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所以这就是对他的嘱咐。所以莫迪改是多么的认真，四个方面他是非常细致的，有所准备的，而且非常严肃的，清清楚楚的告诉这一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告诉别人，有人不会祷告，你怎么提醒呢？应该怎么祷告？怎么认识魔鬼的诡计？怎么最 魔鬼的要害，我们的祷告是对准的，就是哈曼的足迹，天天要对准他，要这样的祷告。所以嘱咐他，这就是到第八节为止。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哈萨克就回去了，把这事告诉以色列。那么从第十节开始到十二节是以色列第一次差遣人回复莫迪改的话，第一次的回复。这第一次的回复说实在的是一种什么拒绝的态度，是有所顾虑。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九节，哈萨克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就是前面这四样四件事情啊，四点我们要知道莫迪改的话告诉以色列。以色列现在知道了，从不知道到知道，怎么知道的？借着莫迪改间接的通过了这个哈萨克，间接的告诉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也可能我们也不能够直接去告诉人，那我们可以间接也可以告诉人，转告人。现在我们通过电话，通过 email， 通过网络，通过写信，通过见面，通过别人，我们都可以告诉人，告诉以色列。今天王宫里的以色列太多了，太多了，都是神所爱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在王宫里好像灵里沉睡一样，就告诉他。那么现在以色列知道了，第十节就是他吩咐哈萨格去回去见莫迪改，回报他，我知道了。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知道以后他怎么对莫迪改说，第十一节，十一节就是以色列吩咐哈萨格回去见莫迪改，他告诉他，虽然这事很紧急，虽然全民族都遭害，但是我也有我的困难，我有我的这种客观，我今天还是做不到。那这是第一次以色列的回复，十一点，他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啊，都知道有一个定例，他强调这个定例，这个定例确实是当时在王宫里有这么一条，这一条定例没有人敢冒犯，冒犯你就连命都没有。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这个定例是什么呢？如果不蒙召的话，你擅入内院，你随便自己进去见王的话，不管男女都要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然你这个人就不得存活。所以以色列回报的意思说，我今天如果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的话，我连命都没有，怕死，我都没有命了，所以我不敢，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有客观，我有理由，为什么？因为有个定例，我如果擅入境内，进去擅入内院见王的话，他不伸出金掌我就要死了，不得存活。底下最后又加一句，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王都没见我的面，我敢随便进去啊？我虽然是王后，我也有我的客观难处，不能进去，因为有这么一个定例。十二节，人就把以色列这话告诉莫迪改。这一段里面，以色列第一次的回报，真是叫莫迪改伤心了，好像不可能，没办法，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定例。那么这个定例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每一个神要兴起蒙拣选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个人的客观。这个定力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定力就是我们个人的顾虑，我们的顾虑怕死的原因，我没方法，我做不到。有些人年老我做不到，我再祷告我就失眠了，因为我从前也是这样，我再祷告我爱头疼，我再祷告我血压高，再祷告我心脏病，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定力。有人说我没有时间，我一天这么忙，什么时间都有，再祷告就没有时间，这是个定力啊！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受不了。种种原因，这是我们个人的定力。定力就是一个拦阻、借口，说实在就是个借口。因为以色列爱自己，过于爱国、爱民族、爱自己。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以色列就是爱自己。我没有见王已经三十天了，没有人敢随便进去，进去的话要死的，除非他伸出金杖。还有呢，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这个王的心在谁手里啊？在上帝的手里啊！王算的什么？他把王看得比什么都要紧。王要有生杀之权，他却不知道生死祸福在谁手里，在上帝的手里。没有信心，看自己，看环境，凭眼见，凭头脑，凭自己分析，种种顾虑，这就是我们的定力。不能祷告，没功夫祷告，没有时间祷告。再祷告我身体受不了，我有病，种种客观，这就是我们的定力。而且我三十日没有被召了，这种惧怕 顾虑个人的想法，没有兴趣，到十二点为止。那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十三点以后，莫迪改再一次托付人去回复第四天。这最后一段，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到十七，十三到十七就是莫迪改严正警告，而以色列的回应是什么？四个字：自救自罢。这第三段了，十三到十七是八个字。一面看到莫迪改的什么严正警告，莫迪改没有放松，莫迪改没有放弃，莫迪改没有灰心。莫迪改因为爱以色列，他知道以色列能够转过来，他严正的警告他。而以色列的回应是什么？死就死败。最后以色列答应，以色列答应。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三节，莫迪改托付人回复以色列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莫迪改的提醒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是犹大人，你跟那些个所有的要什么呀，在哈曼权下的人是一样的遭遇，是一样的命运。不要把自己排外，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是个王后，你可以得免这灾，得免这祸。所以莫迪改开门见山，这话好厉害。莫迪改没有体贴他，那不行就算了吧，是不是这样态度啊？是不是这样态度啊？不是。莫迪改怎么说？你不用想，你莫想你在王宫里你就比别人强，你可以舒服享受，你可以一直安逸，一直做你的王后，不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你强过一切犹大人，特别提醒你是犹大人。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选民，都是魔鬼要什么？要攻击，要破坏，要灭绝的对象。要知道你是谁。假设摩迪改这提醒了，就苏醒这个王宫里的，所以说明以色列第一次的回复，说明以色列还是在沉睡当中，没有真的苏醒。虽然都知道，我们常常头脑都知道了，知道，但是你还没有起来，不等于真的知道。所以摩迪改就讲，你不要想你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你就得免这祸，这个祸也要临到你。我们自己也体会到，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自己灵性也要什么，也要被掳，我们也要软弱的，你也等待着要被杀害。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就没事了。底下第十四节，我们大家再一同念一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莫迪改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一个真正爱以色列的人，是真正以色列的一个什么抚养他的一个养父，真正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年老的人，我们应该做属灵的父亲，像保罗，像莫迪改。可以说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保罗为提摩太付代价，昼夜为他付代价，为他流泪，提醒劝勉警告，你该知道，你不能不知道。这里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一个莫迪改是怎么提醒。此时你若是闭口不言，所以我们不祷告就是闭口不言，嘴巴都张不开，你不能够闭口不言。如果你这样闭口不言，如果你还是拒绝的话，犹大人可以从别处得解脱，能拯救。这点我们大家要知道，神给我们祷告的权利，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有份，是一个恩典，也不是非你不可，非我不可。难道我们不祷告上帝就不做工吗？他愿意我们跟他同心同工，他愿意让我们在他旨意中有份，而且他给我们很多的允许。今天早上我们也读到，你们祈求无论求什么，我们的父就必为你们成就。他愿意我们祷告，让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住在他里面，他给我们祷告的权利，这是一份恩典。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重担。哎呀不得了，九点到十点又是我了，或者夜间祷告好辛苦啊。所以这里说，如果你闭口不言，犹大人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人家蒙恩，你呢？你和你夫家必至灭亡。你不祷告，你不警醒，你是犹大人，那当然你就灭绝了。因为哈曼要灭绝一切犹大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一切犹大人。所以底下一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你今天为什么做王后？蒙这么大的恩典，是个被。
贝鲁的小女子竟然被提拔被选上做了王后，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机会要抓住，爱主的机会我们要抓住，祷告的机会也要抓住。现在大复兴还没有全面来到，门也没有整个的打开，神的工作也没有全面的开展，现在就是你我付代价祷告的一个机会。所以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虽然我们不会祷告，但是我们这个心我们愿意这样陪陪他，愿意这样做，这是现今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你今天住在王宫里，你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机会，你能够常常见王，你有这个机会，你有这个权利，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什么叫机会？这个机会的意思是说，你不抓住就失去了，机会失去就不再来，机会就是要抓住，机会就要把握，机会就是给你的这一份，就是难得的，以后失去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也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个机会难得呀，我们要在这一个机会里有份。什么有份？祷告上有份，大复兴的这个付代价上有份啊，耶利哥要绕七天，我们这个七天当中有份，像以利亚七次俯伏，我们要在这个里有份，要看见大雨降下来，透雨降下来，这个大平要来到，让我们亲眼看见。所以以赛亚书52章告诉我们，当耶和华回到西安的时候，守望者要亲眼看见，守望者要亲眼看见，让我们真正成为守望者，而不是我今天没办法了，到这个时间去了，有时候还拖拖拉拉，要每分每秒要爱惜，要珍重，要抓住这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因为什么？已经得了王后的位分啊，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唯一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啊。所以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现今两个字我们要记住，现今现在，时间一去不复返，机会一去不再来。哥林多后书，大家看一下6章。哥林多后书6章的2节。这里说，因为他说在越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下面 一起念，看哪、啊、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个时候这个日子，看哪、啊、现在正是越难的时候，就要抓住机会祷告进去见王、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你失去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可求告的时候来求告他，要趁着机会，我们大家都要抓住机会。更何况我们有生之年有多少，有多少时间，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时间？要有份有份，为国为民祷告，做以色列，做以色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祷告，来付代价。来付代价祷告。那我们现在看下面，以色列听到了莫迪改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嘱咐的话，严正的警告。以色列反应是什么？15节到17节，大家看这最后一小段，15到17，以色列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这个以色列受到了莫迪改这样严正的警告，我想深深的打入他的心，正中他的肺腑啊，打中他的心。以色列怎么回转？王的定力还是照样王的定力，从以色列的转变给我们看到，王的定力并没有改变，以色列的心改变了，是吧？环境还是环境，可能你身体还是不好，可能你还有种种的难处，种种的借口，种种的原因，但是以色列内心改变了。那就是16节，以色列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什么呢？16节，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底下我和我的宫女呢也要这样禁食。所以以色列一个人起来，全民都起来，整个宫女都跟着他起来，都苏醒来祷告，来做什么？禁食祷告3昼3夜，不吃不喝。真正的祷告是连喝水都不喝的，什么呀？3昼3夜不吃不喝，付代价祷告，也要这样进食。 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所以说明就是以色列这次的恢复就有死的决心，死的抉择，死的决定，死的心智来祷告。如果没个心智祷告，我们每时每刻每次常常就是这样，哎呀最好睡觉，好难受啊，这个身体啊难受极了，这个头疼啊，有时候头晕啊，你祷告不祷告？你到底祷告不祷告？你死就死吧，你祷告试试。当然我们并不强调大家老不睡觉，大家没有节制，但是在我们这一份当中，你的班你要好好的进去，真正这样祷告，就有的时候真是体会到死就死吧，死了没有？不但没有死，你头也不疼了，精神也恢复了，哈利路亚，是什么病也没有了，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去经历死就死吧，是吧？你真正死，你就不死了，根本没有死。所以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这就这里也更让我们看到。所以有人说，哎，以色列进去见王，难道王是神呐？王不是神，王他不过是地上的一个王。但以色列进去祷告付代价，他是先向神天上的王先付代价三日三夜，然后进去见王的，是不是？以色列向谁祷告啊？他不是求这个王，乃先求神，然后得到这个机会，因为以色列是王后嘛，他进去见王，是吧？他得到了神的心。神答应他了，那王的心就转变了，所以王就向他伸，第五章我们就知道王向他伸出金杖啊，委力进去见王，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死？没有死啊，而且得王的喜悦，王看见他就满足了。王问他你要什么呀？你求什么呀？那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像要像以色列一样，先要打动神的心，是不是？三日三夜进食祷告。所以目前马上呢，这个美国有一个祷告，就是40天禁食祷告啊，从2月20几号开始，马上就要来到全国啊，这样的号召，这是很可贵的，很宝贵的。许多教会、许多牧师都振奋起来，为美国的堕落啊，要付代价祷告，挽救这个美国，使美国复兴。我们今天不但为美国祷告，也为中国祷告，要付代价，为全世界要这样祷告，求神。所以以色列这个第二段里面就是委力进去进去祷告，付代价祷告，是。而且他说你，他头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召集苏珊城所有犹大人，因为莫迪改住在苏珊城嘛，苏珊城就王宫所在地，召集所有的犹大人来什么为我进去祷告，那就宫里宫外彼此配搭，同心合一来付代价祷告，就是使神能够做工，扭转神的心，而且整个的扭转哈曼的权势。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以斯帖记就是一个祷告的榜样了，从第四章有一个扭转，然后第五章第六章接下来给我们看到借着以斯帖的付代价，结果全民族能够什么呀，在危险当中能够什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能够看到这么大的神的赐福。而且哈曼结果最后是被挂起来，这就是祷告的果效。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祷告的果效。有人只注重哦传道要紧，却不知道祷告更要紧。为什么叫祈祷传道为事啊？我们这求主让我们能够这样经历。而且历史历代的圣徒很注重进食祷告。以斯拉记第8章21节，以斯拉怎么样进食祷告？尼希米记1章4节，尼希米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大人遭大难受凌辱，尼希米怎么样禁食祷告，禁食哭泣来付代价祷告，在尼希米记第1章第4节。所以禁食祷告很要紧，我们不是强调大家都这样，但是有负担的应该有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使徒行传也该告诉我们，使徒的时代安提阿的教会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他们祷告，有圣灵的差遣，在差遣之前他们有禁食祷告，差遣之前有禁食祷告，要差遣要出发之前还有禁食祷告。那个在使徒行传13章1节到3节两次提到禁食付代价，付代价。这个禁食祷告就刻苦己心，付代价祷告，捆绑撒旦的权势，对准神的心，破坏哈曼的毒计。这个祷告是为什么？针对哈曼的权势，哈曼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危险，当时的危险，今天是末世的危险，末世的险恶的情况已经就要来到了，所以你我要做以斯帖这样付代价祷告。 所以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意思是我今天不管了，什么王的定力不定力，说我们的身体如何，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重担，我们的难处，我们每次上死亡楼都有难处的，没有了里面还有难处，老救人也是难处，里面的哈曼拦住你，不幸的恶心也是拦住，看环境看自己，我们什么也不在，都撇掉。什么叫死就死吧？撇掉一切，放下顾虑，凭着信心上马可楼，上守望楼来祷告。底下十七节，于是摩迪改照以色列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前面以色列听摩迪改的话，最后一节摩迪改也听以色列的话，这叫彼此同心，里外配合，切切祷告，大家都对准。所以以后看见以色列祷告这么有功效，也说明不是以色列一个人祷告，全宫的人祷告，摩迪改祷告，附带家祷告，所以才有这样的果效。而且虽然这里说三昼三夜，我们相信他们的祷告没有停止，只不过这一次是特别禁食祷告。以后整个以色列记有这么奇妙的扭转，以后最后带来的普尔日的大复兴哪里来的？祷告的结果，祷告的结果。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看见祷告的重要，因为第四章中心就是死就死吧，是什么？祷告的决心，祷告的心智，以死的心智来祷告。我看你啊，你什么病没有，你也不再疼了，这个疼那个疼，神也是让我们要借着这机会来付代价祷告。我们不是不顾念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什么也不要顾，在你我应该祷告上守望楼的时候，你就死就死吧。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像效法莫迪改这样的关心以色列，这叫真正的关心。我们常常关心的是什么？只是外面送的衣服，快点穿上吧，啊，别难过了，外面的安慰，还没有真正的像莫迪改这样的关心以色列，严正的警告他，责备他，你别想你住在王宫里，你得什么？得免这祸，你不祷告，你自己都要灭亡，而且犹大人能够从别处得解脱。啊，我们要这样的提醒别人，提醒下一代，关心别人，像保罗、像莫迪改这样关心别人，而不是马马虎虎，打电话、写信一大片，说了半天不知道说些什么，都是个人的事，你好我好，到底我们是什么内容？是不是？所以求主让我们废话、空话少说，多祷告、多劝勉，彼此提醒。我们常常说了很多话，说什么话？大家想想都说的什么话？我们要说一些像摩迪改所说的话，像以色列所说的话，这是我们应该彼此之间提醒劝勉。而对以色列那个给你衣服你可以不要，要衣服做什么？我现在就是要穿麻衣，脱去一切正常的衣服，是不是？要这样体会主的心，彼此同心，彼此连在一起，这样的对准祷告，那一定大大有果效。好，今天我们